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3月21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两个方面的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联储下一步利率行动为何可能是升息？这篇文章今天引起了财经舆论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因为原本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进入降息的循环，但是突然面临降息会被取消，反而有可能提高利率，所以这对资本市场而言，这是一种潜在的大转折，而且是对市场非常负面的转折。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报道具体的内容，他的核心论点呢是，就通货膨胀的粘性并不那么容易啊被压制，与此同时呢又遇到外部的冲击，那么这种啊双重夹击，它就会导致美联储的政策路径发生剧烈的转向，这是他的核心观点。那么他做了四个方面的这个论据的阐述，就第一呢说，目前的这个伊朗战争导致原油价格的大涨，那么如果高油价持续，会渗透到运输生产成本，最终推升核心通胀。那么昨天与网友提到，就华尔街怎么来判断高油价持续，你不能说涨一个礼拜就会有通胀，那么华尔街普遍的共识，高油价持续多长时间会推动通胀的明显上升呢？那么目前的观点是4到8周，也就是说90美元以上如果维持了一个月到两个月，那么就会形成一股通胀的浪潮。那么目前这种高油价至少啊已经出现了1周多了。他第二个论据呢，就是说美联储担心通胀的预期有失控的风险。周三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之后，鲍威尔发表演讲时，他强调啊，战争带来的这样一种高油价可能是短期的，就他潜台词呢，战争可能会很快结束，那么对通胀影响有限，但是他又提出来他们并没有这个把握，他说现在做判断呢都是徒劳的，你只能根据形势的发展，你看这个仗打多长时间，以及美国国内的数据的变化。但是呢他强调通胀有可能失控，他潜台词或者他后半句没说出来的，那就是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美联储不得不加息。所以他第二个论据呢，就是美联储有言在先。他第三个论据呢，尽管目前美国的基准利率是 3.5% 至 3.75%， 但是美国的经济依然很强劲，那么如果再遇到能源价格的上涨，所以他认为如果美国的 GDP 增长没有像有些舆论预期的衰退，那么美联储对这种经济的韧性甚至经济的过热，他必须要考虑一些限制性的措施。那么他第四个论据嘛，就说美联储的有些官员，比如克利夫兰的美联储的总裁就公开警告，如果通胀不是向 2% 的目标靠拢，就你有反弹的话，加息是一个必然选择，就美联储内部也有这股舆论。所以他这个报道呢，是在权威的财经媒体里面第一个很正式的把加息拿出来讨论的报道，所以这个值得啊关注财经形势，有投资理财计划的网友啊要高度关注这么一个动向。我们既不能说风就是雨，但是对这篇报道它阐述的这样一种可能性，以及它列出来的一些理由，还是值得我们来琢磨的。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也是反映了目前市场投资者受到煎熬的一种促进的思考。华尔街日报报道，道琼斯指数昨天在抛售后尾盘反弹，因为川普称逐步结束战争。那么这篇报道呢，他也向我们介绍目前华尔街正在啊受到这样一种啊战争舆论的烧烤和煎熬，今天说要打，明天说不打了。那么对资本市场来讲，他不能说是简单的去采信哪一种观点。我们来看看他这个报道的具体内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经历了因地缘政治紧张、油价飙升导致大幅抛售后，昨天尾盘出现显著的反弹。这一逆转主要受到以下的核心信息的推动。第一呢是川普的收网的表态，就昨天下午收盘之前，川普在真相平台发文，他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已经接近达成目标，并且明确表示正在考虑逐步结束 在该地区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这个川普这个算不算操纵股市，这个你很难讲。他在股市开市期间讲这么一段话，所以立即引起了股市的反弹。这个报道认为呢，市场逆转第二个信息呢是川普向媒体表示，从军事角度看伊朗已经完蛋了。那么这个在资本市场呢，他得到的信息呢就是川普在宣布胜利，以及川普在打消市场担忧的这场战争是不是无止境的战争。所以他说伊朗完蛋了，这个让华尔街你不得不把它当作一个严肃的信息对待。第三个呢，这篇报道认为市场的这种啊心理的反转是因为川普政府宣布暂时放宽海上以装载伊朗原油的制裁，就现在暂停在海上的油轮伊朗的原油可以不受原来的制裁措施的限制，可以公开买卖了。这个华尔街也认为是一种反转。那么第四个影响市场的这个信息呢，尽管五角大厦在川普宣布已接近达成目标后仍然公开宣布增派2500名海军陆战队前往波斯湾，但是华尔街呢普遍选择相信川普会塌扣，就认为从商人性格来判断川普会选择见好就收。所以他也反映了昨天下午收盘的时候华尔街呢宁肯相信川普商人性格，也不太愿意去把五角大厦征兵这个事来当作一个改变局势或者影响趋势的重大决定。所以他从这四个方面来解析昨天一天大部分时间市场受煎熬受打压，那么到了下午川普的一些言论让华尔街又重新燃起了希望或者是欲望。 LT 认为对于这个报道你可以把它作为了解市场心理或者市场心理学的一个案例来了解，但是不要把这个报道当作一个结论或者是结果，因为即便华尔街有这么一个反转的判断，你也很难说它是一种理性的判断，因为市场的逐利投资者的贪得无厌有这种欲望在，他会选择一些对他有利的信息来共鸣，或者对投资者有利的信息更容易引起市场的共鸣，而对市场投资者不利的信息市场一般不会忽视，但是呢不太容易引起一种共鸣。你比如说我们第一个报道华尔街日报最早来提示现在不仅降息泡汤了，可能要马上迎来加息，这个他很难在市场第一时间引起共鸣的。同样川普说可能不打了，这个容易引起共鸣，但川普另外一个方面他昨天讲的话说我不愿意停止战争但是可以谈判，那么昨天这个话也是非常重要的，或者更接近美国决策者的一种现实，但华尔街他听不进去，他感觉那个很难引起共鸣。所以我们从事投资理财或者关注财经的网友可能要从这样一些判断当中啊，你进行一些深度的思考，可能才会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LT 不赞成啊，有些网友总想去找一些精准判断的报道，实际上精准的判断是建立在你对各种信息的综合分析判断基础上才能够形成的。你假如说像无头苍蝇每天在浩瀚的这个舆论场上啊，去寻找最对的最准的信息，那个是徒劳的，真正需要练就的是这样一种对信息的筛选能力和信息的综合处理能力。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他对目前伊朗战争的最新形势的发展他做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报道，而且呢与华尔街的感受呢有一定的相似，就他试图从啊川普政府目前对伊朗战争的这个立场态度一手软一手硬，从这两个方面他想来帮助大家理解目前战争的最新形势。那么他报道第一个方面，就目前最新的战争形势体现的强硬或者体现战争的继续有三个方面的信息。第一，国防部长皮特霍克塞斯已经批准向中东增派2500名海军陆战队的队员，那么这支队伍主要来自于驻扎在西海岸的第11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那么第二个信息呢，是两栖登陆舰全思号以及打击群已经提前三周启程前往中东。另外呢，美国王牌第82空降师也处于待命的状态。那么第三，他透露最新的美国的一些军事计划。第一呢，是川普自己也抛出这个话题， 就伊朗的重要的石油枢纽哈尔科岛是否美军登陆控制，川普故意撩拨这个媒体，我不告诉你，而且他主动设问说，美军要不要占领，要不要控制，我不告诉你们。但是另外一方面呢，随着这些海军陆战队的派遣，两栖登陆艇登陆舰的这种部署，所以说舆论无法忽视忽略潜在的美军的登陆行为。那么第二呢，是昨天开始美国的战机直升机开始了霍尔木兹海峡的巡航，那么这个与川普称的美军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又接近了一步。第三，美国方面放风了，他又辟谣，就不断的这几天传递一个强烈的信息，就美军可能去派特种部队去销毁或者抢夺伊朗的浓缩铀。那么这些信息或者这些辟谣放风再辟谣再放风，这个本身是战争的一部分，而且呢，这是传递的强硬的一部分。那么路透社报的第二个方面，川普政府也不断在释放软的一手或者缓和的信息，那么主要是三个方面的信息。第一呢，是川普他直截了当说目前战争逐步结束，就昨天下午说的就影响华尔街收盘的那句话，这个目前呢应该说是最缓和的表达。第二句话呢，他说拒绝停火但可以谈判对话，那么这个反映了川普呢希望通过战场上的压制来迫使伊朗的领导层重新回到谈判桌。那么第三，川普这两天接连强烈的批评北约的盟友在保护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白吃白喝，这个中国网络舆论呢，这个经常用这个白嫖，川普他表达也很朴素，他就说你这些人呢白吃白喝大便车。同时呢，他要求受益于该航道的国家，比如中国、日本，要自行承担护航费用。那么这些批评呢，在有一些政治媒体啊看川普制造紧张空气、制造分裂或制造矛盾，但在路透社看来呢，这恰恰反映了川普希望美军抽身转化为收保护费的模式的信号，就他为美军退出呢找到一种模式，可能我停战但是未来联合护航收保护费。那么对于目前伊朗战争的形势， LT 想从逻辑和常识这个角度啊来分析一下目前川普政府的一些矛盾的心态或者矛盾的心理，目前并没有啊很清晰的办法或者很简单的办法。那么出现这种矛盾不可怕，你关键要在这种矛盾当中去寻找正确的解决办法。 LT 认为目前伊朗战争给川普政府啊提了一些难题，就川普政府现有的策略与战争形势的最新发展，它出现了三个逻辑悖论，就这三个逻辑悖论现在每天都存在，假如迈不过这个坎，这个战争啊很难找到清晰的方向，打还是不打，收兵还是不收兵，很现实。哪三个逻辑矛盾呢？网友们可以一起琢磨看看 LT 这个是不是看错了或者是有些牵强。他第一个逻辑上的悖论呢，就川普不断的极限施压与战场形势反应的边际效应递减存在个矛盾，就在战争初期这种极限施压伊朗还有一些示软的态度，那么打到目前了之后伊朗的态度还越来越强硬了，它体现的是这种啊极限施压的边际效应到了一定程度它就会衰减。那么这个矛盾如何处理？如果简单的继续用极限施压，随着边际效应的递减，这种极限施压的成本会高，而且效果会越来越差，这个需要川普政府来面对或者解决的一个逻辑矛盾。第二个出现的逻辑矛盾呢，是赢了战场输了油桶，这是我们通俗来描述，或者你也可以用文雅一点的话讲，就赢了打击目标，就美国现在打击7000多个目标，该打的想打的都打了，但是仍然有大量的目标没有发现，但是你也可以说从军事打击来讲战场上是明显的胜势，但是输了供应链，因为霍尔木兹海峡不能够正常的航行，直接推动了国际油价，因为这场战争川普政府从来没有一个目标是推高国际油价，所以这一对矛盾如何克服，这也是摆在川普政府面前的一个难题。第三个逻辑悖论呢，就在于宣布胜利与撤军这个之间呢，又形成一对啊极其对立的逻辑矛盾。一方面川普每天在宣布胜利目标完成，但是川普这两天又不断的在讲我不赞成停火，或者我不赞成很快停火，那么这对矛盾 表现在舆论上，实际上是体现在川普政府的决策矛盾上。特别是今天国防部又决定增派2500名海军陆战队，他就是这种矛盾的写照。你看，你说他增派海军陆战队是为了撤军还是为了增兵进一步去打仗呢？可能两个方面都有，既有去护航稳定战争成果的这种目的，同时增加这些兵力也是为美军退出战争必要保证。你否则就又会出现第二次从阿富汗撤退那样一种窘局或者是一种惨象。所以撤军增兵这本身又是川普政府面临的一种逻辑矛盾，也必须来进行克服的。那么从这三大逻辑矛盾、逻辑悖论上面呢， LT 体会到你从逻辑方面来思考，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强大的力量可以摧毁秩序，但是不一定能够建立一个秩序。那么作为旁观者，或者作为受这个战争影响的全球各地的网友，如何判断未来的局势，显然还是要看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的状况，以及相关船舶的保险费率什么时候会下降，什么时候会正常。所以这些呢，又超出了美国政府能够控制的。这也反映了我们讨论这三大逻辑悖论呢，本身它不是说仗该不该打，或者仗应该怎么打，是仗打到这个地步了，需要解决这三大困境。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了解马斯克今天呢制造的两个大新闻。第一个大新闻呢，是华尔街日报报道，在马斯克的帮助下，乌克兰突然转守为攻，这对于关心支持乌克兰的网友是一个不错的消息。因为最近伊朗战争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球，实际上在伊朗战争开始之前以及伊朗战争进行过程中，乌克兰捷报频传。这个还不像之前呢，就乌克兰有失守的地方，有被攻击的败仗，也有打赢的成果。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他是想复盘过去两个多月乌克兰战场上的形势，就总体的判断是乌克兰赢得多输得少，就他战场上形势突然改变了过去一年多的被动局面。而且他把这种战争局面的突然改变与马斯克的帮助联系在一起。报道的主要内容是，在过去的一年多，俄罗斯呢通过第三国，主要是通过阿联酋和中亚国家走私了几千台马斯克的星链终端机，并在乌克兰的占领区激活使用。但是在今年二月份，马斯克就与乌克兰的国防部开始合作，实施了严格的白名单验证机制，就精确切断了未经授权的俄罗斯的终端。这一下让过去一年在乌克兰的东部地区打得顺风顺水的俄军突然失去了实时的宽频连线，导致了其无人机的视频传输的中断，甚至让俄军各单位的加密的沟通停摆。所以很多战争观察家呀，他们用专业术语描述呢，是这种切断了他的这种通讯之后，俄罗斯的军队逼回了冷战时期的通信水平，只能依赖容易被截获或干扰的无线电。那么这两个月，或者严格来讲是一个月左右，乌克兰军队利用这一通讯的真空期，就俄罗斯人呢还没有找到弥补办法的时候，发动了大规模的反攻。这也是很多网友在评论区中也提问，为什么乌克兰军队突然在南部夺回了大片领土，这个事是真的还是假的？那么今天华尔街日报就揭秘，这个事就是真的，而且取得这样一种明显的胜利的原因，就是利用俄罗斯的眼睛瞎了。所以尽管马斯克在其他方面有很多争议， LT 认为这个事马斯克办的还是很地道的。另外一个也值得网友们关注的，就是乌克兰现在的国防部长，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电脑专家，他在乌克兰战争开始之初就担任了乌克兰的网络数字工程的这个部长，他就与马斯克建立了非常密切的联系。尽管在前两年战争过程当中，马斯克与乌克兰方面出现了矛盾，但是与目前的这个乌克兰的国防部长私人关系保持非常顺畅，非常好。所以这也是这个战局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第二个有关马斯克的这个大新闻，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马斯克承诺替所有机场安检人员支付工资。 哎呀，这个新闻今天在美国引起了广泛的议论，就是由于啊，国土安全部特别是移民边境管理局啊，在大规模驱除非法移民过程当中引起的广泛争议，导致国会冻结了国土安全部的这个预算，那么就让全美机场啊6万多名安检人员的工资停发了。那么美国这些安检人员呢，他不跟你讲那么多大道理的，工资一停发了，很多安检人员就请假，哎，我家里有事啊，我病了。那么随着安检人员的大量减少，现在美国机场啊，各大机场你登机前的这个安检呢都要排长队，机场一片混乱。那么在这种情况，马斯克今天他在 X 平台上宣布，他说我来发工资，那么这个钱什么时候到位，什么时候能发，可能还有个过程。那么彭博社就帮马斯克算了一笔账，每天要维持这些安检人员的这个工资需要多少钱呢？每天需要2360万美元。那么如果要补发目前欠发的工资，还需要6亿美元。所以马斯克要真的要解决问题的话，他第一张支票啊可能就需要6亿多美元。但即便是马斯克作为救火队长，他希望恢复机场的秩序，这个事儿在美国舆论当中啊还是有争论的。那么从今天舆论的争论焦点来看呢，就支持马斯克的人呢认为这是保障民生，这是体现了马斯克的社会责任。那么反对的观点呢，主要集中在有些法律专家认为啊不可行，就是联邦机构法律上规定不能接受私人的捐赠来支付工资，就怎么绕开这个现行的这些法律的规定。第二呢，反对的或者质疑的观点呢，认为私人对公共权力的渗透，就国家的安保人员假如由私人老板来付工资，那他们效忠对象会是谁，模糊了私人资本与国家主权的界限。那么这种争论嘛，显然背后呢是不同的政治立场，但从马斯克的角度来理解的话呢，他不是简单的去帮政府啊解决问题，他实际上也体现了马斯克的一种啊政治立场，他希望通过他来替安检人员付工资向国会施压，就尽快解除对国土安全部的预算的断供。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今天中共党媒开足马力突然热炒一个伊朗战争的突发事件，如果不是整齐划一的这种宣传呢，它与社交网络网民议论的问题啊差不多的。但是中共的党媒，不同层次的党媒像收到了统一的命令集中来宣传这个事件，你还是能够反映出来伊朗战争啊各方势力暗中角力，以及中共啊趁火打劫搅浑水的这种丑陋的表演，它还是有它非常明确的战术目的的。所以这在我们关注伊朗战争的时候，不要把中共当空气，他除了不敢公开帮忙，不敢公开的去支持伊朗，他在桌子底下还是做了一些啊令人不齿的一些小动作，这与习主席一直标榜的大国外交、大国领袖、大国形象是完全对立的。我们来了解一下，看看中共党媒啊在说什么事儿。第一呢，是中国央视今天报道，军事评论家魏东旭表示，美军 F-35 在伊朗空域被防空火力命中，伊朗的防空作战部队应该是采取守株待兔的方式，或者摸清了美军战机空袭的规律，在重点区域进行伏击。而且呢，央视还讲这个战术啊，就是当年蓝联盟成功击落美国战机的那种战术，就用了老办法、原始的办法击中了美国最先进的战机。这是央视啊今天人家洋洋洒洒的做的这样一种啊报道。我们再举一个例子，中共新媒体的这个代表澎湃新闻，这也是党媒，引述军事专家韩东的分析，考虑到伊朗防空雷达被大量摧毁和压制的现状，这次打击 F-35 可能主要依靠光电系统进行探测和跟踪，而伊朗的梅基德、赫兹9这两种防空系统可能依靠光电系统执行作战任务。这又讲出另外一种原因了，伊朗的设备还是有效的。那么中共的这个外宣媒体马云的香港南华早报今天也是同时长篇报道这个事件，他呢也是引述中国专家的这个分析，他无非是把中央电视台的、人民日报的、澎湃新闻的，就所谓的专家巨证 他把所有的中共的观点把它集合在一起，他认为有四个原因，这次啊，伊朗成功的击中了美军的 F-35， 这也是全球第一次击中 F-35。 那么他的整合，他体现中共各方面的报道，他整合是四大原因。就第一呢，是中国专家认为伊朗可能整合了中国或俄罗斯技术背景的雷达系统，利用长波侦测隐形战机的轮廓。哎，你看这个网友们可能就会很敏感了，因为全世界舆论呢都看到了中国的雷达导弹在第一时间被摧毁，那么这个面子怎么挽回呢？中国专家讲了，我们的雷达被打了，但是我们的技术啊被伊朗人整合了，整合到他自己雷达上，所以这个还是我党立的功，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呢，说伊朗国产防空体系的演进，就近年伊朗处理低雷达截面级的目标有显著进步。那么这种说法呢，似乎我也不能把功劳啊全部算在我党身上，伊朗自己也有一定的功劳。第三个，这种成功的原因呢，是红外线追踪的作用。就中国专家称，即便雷达难以锁定 F-35 的大力推动发动机产生的热信号，在干燥的伊朗高原上空清晰可见。第四，中国专家认为啊，这就是从人性的角度来分析胜利的原因，这打引号，中国认为胜利，说美军可能过度依赖隐形性能而路径僵化，被伊朗在预设伏击区通过网格化侦测捕捉到，这是美军大意了。那么对于中共今天呢，整齐划一的对美军 F-35 被击中或者被袭击这个事儿大阵仗来宣传这个事儿，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正面的来看呢，它还是反映了中国军方还是在密切关注伊朗战争，甚至这么一个战争的插曲细节引起了中国军方民间舆论的广泛议论，这个呢可能也是容易理解，通过战争来学习战争，了解战争的新的变化。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中方这四大原因没有一个方面提出证据，都是一些推测，特别是中央电视台非常离谱的称，哎，这是伊朗运用了南联盟打击美国战机的那个战术，这个不知道伊朗人承不承认这一点，这个听起来还是有一点横店的那样一种感觉。同时中国的官方媒体报道这个事件时候引用啊，在互联网上已经被鉴别鉴定一张假照片，就是一架 F-35 在美军的一个机场停落，有三位地勤人员在一架受损的 F-35 的这个战机跟前，那么这个照片呢很容易被鉴别啊，是一个旧照片，而且是在美国国内军用机场的照片，根本不是现在伊朗战争中东的照片。但是中共他为了有图有真相，他做这种宣传，增加专家的这个点评的权威性，继续用这样一个假照片。所以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呢，中共这一次的大阵仗宣传 F-35 这个事儿，他并不是严肃的在进行军事技术的探讨，而是在做政治宣传，而且宣传的对象呢，就是关在防火墙内，长城防火墙内的中国的民众。他要告诉中国民众，美国最先进的战机被打下来了，而是我们的技术打下来的，我们的策略指导下打下来的。实际上，是否打下来，人家都是在带伤成功返航降落。这个美国舆论呢，承认被击中，但是究竟有多大的伤，美国不愿意讲，军方不愿意讲，媒体也没弄到消息，但是美国的媒体普遍认为这个事儿确实存在。但是它能够顺利的返航，这个从另外一个方面它体现了 F-35 的生存性与结构的强度，就它也是战争检验的一个方面。但中共呢，它想描述成不堪一击，用小米加步枪就把它打下来了，这个呢对于中共改善它的装备，改善它的战争能力，这个没有多大帮助的。它主要可能还是希望麻醉中国的民众，挽回之前中国民间舆论呢，通过海外的信息了解到的中国的雷达不经用，中国的导弹不抗打，一下战争初期就被人家摧毁了，挽回脸面来做的这样一种啊很离谱的极端宣传。所以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有关中国经济的一个报道，这两天呢在舆论当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因为他这个报道啊本身提出来一个反直觉的现象， 前两天有网友谈到过这种反直觉，就资本市场最难的是这种反直觉现象，因为所谓的反直觉呢，就超出了你传统思维判断的结果，或者在你的逻辑和常识推导下很难出现的结果，但它就出现了，无非是你要检讨你的逻辑和常识是不是过于经验主义，过于片面化。所以在观察财经世界，观察资本市场，最难理解这种反直觉问题。那么华尔街日报这个对中国经济的报道为什么是一个反直觉的问题呢？你看他这个报道的标题，大家可以琢磨一下，北京的大难题，中国经济全球占比显著缩水。你看他这个反直觉在哪里呢？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过去四年都是 5% 左右，它远远高于全球主要经济体。第二，在去年中国人民币明显的升值，就一方面升值了，另外一方面速度又比你快，那正常的逻辑和常识推导就应该是中国的经济占全球的比例应该是增加的。诶，他这个报道你看标题呢是中国占全球经济的比例反而缩小了。我们来看看华尔街日报是怎么解析这样一个反直觉的现象的。这篇报道它的主要的内容呢，它解析这个现象的论据呢，它是从三个方面来做描述的。就第一，中国经济占全球的份额见顶与回落，它制作了一个很直观的一个曲线图。它这个报道指出，中国 GDP 占全球的比例2021年达到峰值，因为2021年呢，西方国家大部分处在疫情的高峰期，而中国呢，在2021年呢，它短暂的控制住了疫情。所以习近平呢，他这个自信心爆棚以及他做的一些离谱的决策大多是在2021年发生的，什么时和时在我们一边东升西降，这个确实是把持不住，低调不起来。就2021年全球的主要经济体西方经济体经济是衰退，所以在21年中国的 GDP 占全球的比重达到顶峰，而且呢，中美之间的差距最小。21年的时候，中国的经济规模达到美国的四分之三，但在随后就出现了数据的跳水。到了2025年至2026年初，尽管中国官方公布的 GDP 超过 5%， 但是以美元计价的中国 GDP 占全球的比重跌回了2021年之前的 17%， 2021年最高的时候是 18.5%。 那么这个数据呢是经得起检验的，因为它都是用的国际公认包括中国官方的数据来进行计算的。那么第二个呢，他自己就做了解释为什么出现这种反直觉的现象，就中国的增速比别人快啊，人民币还在升值啊。华尔街日报从专业角度解释呢，为什么出现这种反直觉现象，它并不是直觉出了问题，是我们对中国经济的了解啊，它有一部分客观现实你没有了解，就你这个直觉本身是有缺失的。你如果全面掌握了信息，这种直觉反直觉啊是很难出现的。就第一个就容易忽略的地方，就你直觉容易忽视的地方，是中国目前发生严重的内部通货紧缩抵消了它的增长。就它官方报道这种 GDP 增长 5% 是扣除物价因素后的所谓的实际增长，但是由于中国目前正处于严重的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和消费者物价指数低迷期，它就导致了中国名义 GDP 的增长长期低于美国。即便中国实体产量增长，但是换算成货币后总量的扩张速度仍然慢于全球的平均水平。就这个可能中国网友可能很难接受，因为中国共产党告诉人民的是风景这边独好，其实不然。第二呢，是美元计价的相对弱势。美国经济在2025年到2026年表现是超乎预期的，再加上美联储维持相对高的利率，导致美元对全球大多数资产依然强势。那么反观中国的货币，虽然人民币购买力上很强，但在计算全球经济份额时通常使用名义市场汇率，如果中国的名义增长加总赶不上美国的名义增长，份额就会缩小。第三个这种反直觉现象的原因呢，是贸易壁垒与降价换外汇，就中国的获利能力在下降，进口出口的实物量增加，出口额增加，但是中国为了追求这种贸易顺差，保持贸易的增长，采取了降价出口的策略。 所以反映在 GDP 总额上，其利润的贡献、产值的增量就被压缩了。所以核心呢，还是出现了通货紧缩，这就导致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大打折扣。那么第三个，这篇报道他分析为什么说北京的大难题呢，或者中共为什么认为这会是一个问题呢？这当然是《华尔街日报》自作多情的观点。他说，第一呢，这会让中共焦虑呢超越美国的日程推迟，因为中国经济学家呀经常会提出一些啊很震撼的好消息，2025年超过美国，2026年超过美国，2027年超过美国，目前呢主流的中国经济学家预测2030年超过美国。但是呢现实反映呢，这种超越美国呢不是那么容易，或者按中共的日程表呢是大大推迟了，这个会给中共带来焦虑，因为他已经向人民宣布了。第二，会给中共带来的压力呢是资源配置的压力，随着中国 GDP 占全球比例的缩水，那么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全球定价权当中的话语权的增长也会停滞或者倒退，就发言权呢你会下降，这与中共追求的大国地位或者马上要取代美国的这样一种愿望产生了冲突。那么对于《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 LT 想与网友分享两个方面的观点。这个报道的核心论点呢，就是中国的通货紧缩导致中国 GDP 在全球的份额不增反降，那么这就可能带来一个问题了。《华尔街日报》这个判断的前提或者它理论的基础是中国通货紧缩。那么正好这两天，中国的重量级的经济学家张宇波，这是上海社科院经济所的副所长，他最近做了一个长篇的报告，被中共的党媒广泛传播。他提出来观点是中国没有通货紧缩，那么没有通货紧缩，《华尔街日报》这个判断中国的份额下降，那就缺乏基础了。那我们来了解一下，看看这个詹教授啊，上海詹教授啊，他怎么来解析中国没有通货紧缩，他的这个解析有没有学术上的漏洞，或者有没有明显的错误。詹宇波他的核心观点是中国不存在通货紧缩。为什么说没有通货紧缩呢？因为通货紧缩除了物价水准下滑，还要叠加经济衰退。就他说啊，就通货紧缩的条件，第一是物价下降，第二经济衰退，而中国的经济实现了 5% 的增长，这不符合通货紧缩的定义，所以中国不存在通货紧缩。诶，这个观点与过去三年全球围观中国的通货紧缩就发生了矛盾了。那是不是全球的经济学家、全球的财经舆论都看走眼了呢？中国明明没有通货紧缩，你看按詹教授说的，你要通货紧缩要衰退啊，我没衰退啊。那怎么来看詹教授的这么一个很独到的观点？因为在詹教授看来，这是一个简单的常识，你们都弄错了，为什么全世界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这打引号的。我们来解析一下这个詹宇波的判断是否存在问题，存在哪些问题。那么第一呢，这个詹宇波啊，他在逻辑上出现了偷换概念的错误。就他提出的逻辑呢，是通货紧缩两个要件，物价下滑加经济的衰退。但是在经济学理论上，标准的经济学对通货紧缩的定义并不是詹宇波说的，所以他自己编了一个通货紧缩的概念和定义，然后在他这个虚假的定义下，他来推导中国没有通货紧缩。你改标准了，那当然可以没有通货紧缩。那么经济学标准的通货紧缩的定义是指物价水平的普遍且持续下降，虽然通货紧缩常常会导致衰退，但是经济衰退并不是判断通货紧缩的必要前提。给大家举一个很典型的例证，就日本上世纪90年代被公认失去的十年，被经济学教科书上称为经典的通货紧缩。但是在日本90年代，大家去查一下，它的 GDP 增长啊也是正数，根本就没有衰退，只不过它增长的幅度 1% 左右。所以说詹教授的这个定义呢，他就有一点私自修改或者偷换了这个定义的概念，来强行推导出中国没有通货紧缩，这是一个明显的逻辑错误，或者是一个概念性的错误。第二呢，就这个詹宇波啊，不知道是不是真学了经济学，或在哪儿学的经济学，他的思维方式、判断逻辑里边还有一个明显的错误呢，是他忽略了名义 GDP 与实际 GDP 的背离。这个简单的经济学常识的现象，连中国国家统计局都承认， 中国的 GDP 平减指数为负值，而且过去啊两年为负值，这个是确认中国通货紧缩的一个重要参数之一。但是在张教授洋洋洒洒的这个演讲当中啊，长篇大论当中，他忽视这个情况，这个不知道他完全不懂还是故意的。第三呢，可能中国网友啊更容易理解的，就是他在讲述中国没有通货紧缩，他强调我们经济增长很好，怎么会有通货紧缩呢？那么这个为什么是中国网友容易理解呢？因为中国的 GDP 注水啊，这个在中国的民间舆论呢、是有共识的。尽管有一些认为注水，剔除注水，经济还是有增长，就并不追究中共这个吹牛。但是这种注水剔除以后，它就更接近这种低增长，就不是中共注水以后的 5% 左右。那么按中国经济学家傅鹏他们的推断，中国经济增长只有 3% 左右，那么就接近这种标准的通货紧缩的状态了。所以张教授他引用的大前提是中共的 GDP 没有注水，中共的 GDP 是真实的 GDP。 那么这个是否注水这个问题上显然经不起推敲。这个张宇波这一次的演讲为什么在中国的学界，在中共的党媒受到了高度的肯定，官方呢大加赞扬，是他又提出一个新概念来帮助我党畅想经济光明论。他提出了一个经济学上从来没有的一个概念，他说中国经济啊，今天不是通货紧缩，当然也不是正常，而是一种无通胀的增长。你看我们经常听到有滞胀，有通货紧缩，有过热，有衰退，诶，人家发明一个无通胀增长，这是一种理想的境界。他想把中国的全面的内卷，全面的过剩，把它描述成一种低成本高效率，而且认为啊，这是中国的优势。官方当然喜欢这种论述，但是这种论述呢，它显然经不起啊推敲。它想掩盖内需极度的疲软，企业利润呢极低，是很难持续的。同时中共自己也在公开想扭转这种全面的内卷，产能过剩。那么第二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华尔街日报强调中共面临这种通货紧缩，让中共追求的增加在世界的地位，加快超越美国遇到了障碍。而张宇波针锋相对提出来，不存在通货紧缩，反而呢是一种无通胀的增长。那么这种观点的提出， LT 认为并没有驳倒华尔街日报的观点，它反而体现了一种中共在面对经济困难的时候啊，他不太愿意让人民知道困难，他反而让人民呢处在一种啊风景这边独好的这种虚幻的梦境当中。那么这会带来什么结果呢？根据过去历史经验，这种啊麻醉性的教育啊，可能没有忽悠住中国的老百姓，可能把习主席弄麻醉了。就唯一中招的，就张教授这个麻醉药，唯一中招的可能是习主席了。当然也不排除习主席每天都需要靠这些麻醉药来维持自己的快感和这种自豪感，否则的话，习主席这个大国领袖的形象啊会崩塌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你既能理解华尔街日报说的呢还是比较客观的，也能理解张教授啊处心积虑啊，他还是在为党为习主席分忧。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